是的，因他十架换来冠冕。耶稣十架受难对我们的提醒的第二个提醒，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是要将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在我们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面对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角度来看他。他是我们的救赎，他也是我们的赦免，或者他释放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到光明的国度。在积极面，我们说可以看得到，主耶稣的受死复活是一个新生，或者是一个重生。那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乃是因着耶稣的十架受死，我们与我们的造物主、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重新和好，有和平的关系，有和谐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下面请陈立国执事帮我们读下面的经文。好，立国，请。
彼得前书3章18节，因耶稣、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第二段，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谢谢。义的代替不义的，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乃是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有平安，我们跟神之间有了和平，神不再视我们为有罪的。所以耶稣受难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很重要的。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他默默承受，他是。
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四个提醒的第三个提醒，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与神和好，那我们必须要记着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受死，是因为我们的罪拦阻了神要给我们的礼物，是我们的罪挡在我们跟神之间。当神要能够施恩给我们之前，这个罪必须先除去，而这个除去的方法就是必须透过基督的死。接下来有些经文我们就请刘志贤执事来帮我们念一下。刘志贤请。
格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约翰一书1章7到8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
谢谢。因此我们知道基督照圣经所说他是什么，是为我们罪死了。很特别的说清楚了，基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我们若在光明当中行，我们能够彼此相交，我们的主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边再一次讲到耶稣基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说自己是无罪的，那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中的。这是第三个提醒，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那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十架的爱。
谦卑地惧怕。
是的，十架的爱让我们能够再重回跟天父和好的状态，非常的感动。最后一个提醒，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在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罪而死的时候，耶稣基督乃是替我们而死。本来我们是没有盼望，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他乃是替我们的而死。当然基督的罪是有着这一跟我们的罪是有一层确实的关系，他是因为人的残暴跟人的出卖而死，但另外一方面这是一种刑罚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是以无罪的身体从天降下的神，承担了我们的罪人所应该受的刑罚。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他这样做乃是完全出于他属天的意愿，没有人可以逼神该如何做事情。他为了爱的缘故，为了十架的爱的缘故，完全是属于他，出于他属天的意愿，为我们的罪承受了这个刑罚。这是第四个提醒。那我们就请田纪轩执事读以下两段的经文，请。田纪轩执事，
我这是网络。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约翰福音十章第十八节。
罪的工价乃是死，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但神的恩赐要透过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而且没有人可以夺主耶稣的命去，除非他自己愿意舍的，他愿意舍的，他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今天晚上至少我们学到四件事情，四个提醒。第一个，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死，他不但为我们而死，他要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第三个，为我们而死是为什么呢？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不但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乃是替我们而死。所以主耶稣十架在今天晚上这样子一个受难的晚上，我们过去应该都知道这四件事情，但求神透过这个 Good Friday 的晚上再一次提醒我们这四件事情。我们能够有这样子永生的盼望，是为主耶稣基督他付上非常非常大的代价，我们才有这个盼望，我们才有这个光明，我们才不致绝望。下面我们要请韩家良执事跟彭大勇执事为了主耶稣十架受死，我们得着这个释放的救赎救恩，来感恩带我们祷告，请。
好，我们一起祷告。能听见吗？
可以。
好，天啊，那阿爸天父，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感恩今天是你受难的日子，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来纪念你，因为你用你一人的死，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这些罪人的不义，成全了神的爱的公义和公义的爱。主啊，十字架的爱是无私的爱， 说我们是那么的不配，但是你却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哎，而担当了我们的罪。主啊，你是得胜的主，魔鬼撒在你面前没有任何可以成功。主啊，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也得了医治。主啊，你的慈爱长阔高深，你的能力无人能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要承认我们的不义和过犯，不再让罪拦阻我们与你的沟通，不再让我们的罪阻挡了你对我们的保守。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愚昧，饶恕我们的骄傲，饶恕我们在你面前的不敬，饶恕我们的自私。主啊，目前全世界都在面临着疫情这样的泛滥。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渺小，我们承认我们的不配，愿意你施展你的大能来医治我们，医治这个大地。因为你经常说，虽然洪水泛滥，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坚信你是我们唯一的主，是万王之王。主啊，愿为万民都仰望你，愿你丰盛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你的众儿女。你让我们常常记得感恩，让我们常常记得与你交通，让我们就平安地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颂赞也归于你。以上不配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主阿爸父神，你借着使徒保罗，你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神的爱也在此向我们显明。主啊，你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主，你被钉十字架，让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了主你一人的身上。主，你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羔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主，你尝尽了疾苦，就是为了救我们这些本不配如尘土一般的罪人。主啊，我们都如羊走失，个人偏行己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让我们远离主你的话语。主，是我们的罪将你钉在那十字架上，然而因着主你的顺服，在十字架上成全了神救赎的大功。主阿爸父，真是就求主你让我们今生再无所夸，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真是求主你让我们今生再无所求，唯有靠主你的恩典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父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们。好，谢谢。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主我愿单属你。来到神的面前，单单属于你，来爱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当我们仔细来看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整个过程当中，有三个场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今天晚上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其中第一个场景就是主耶稣在楼房当中跟门徒们一起用那逾越节的晚餐，那最后晚餐的设立。我想这件事情，这个故事，这个过程，弟兄姐妹应该都很熟悉。那我们要思想一下，这最后一个晚餐的设立为什么 它会这么的重要，必须要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这样子的设立，所以它一定有很重要的意义。其中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很中心性的设立。主耶稣最后晚餐的设立，也是我们今天常常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守的所谓的圣餐或者是擘饼的聚会，表明主耶稣有一件事情要我们做的，乃是要我们将他的死作为我们信仰的中心。当然主耶稣被钉死了之后也有复活，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如果主耶稣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没有信仰。十字架上的受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要记住主耶稣的死以及他的复活。因此最后的晚餐的设立是一个中心性的设立，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在这个很中心的事情当中，有一个主耶稣很明显的一个目的性要我们记住的。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特别当他论到这个杯的时候，当他身体破碎，这个饼破碎的时候，他论到这个杯的时候，这个杯是主耶稣的宝血，他是为着赦罪而设的。所以主耶稣的宝血设立用血所立的新约，所以中心中的中心，所以主耶稣很重要目的性要我们记住的，他的目的就是主耶稣的宝血留下来，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楼房当中最后晚餐的设立，中心性跟目的性是非常非常重要，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但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主耶稣设立圣餐或者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并不是主耶稣一个人他在那个地方吃饼喝杯，是每门徒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个最后面这个晚餐。这也代表了一件事情，要跟这个最后的晚餐有份，每个人他都必须要亲身参与。如果只是在旁边的观察，一旁的观察，不会有任何的果效。所以十字架的三个场景，这最后的晚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主耶稣设立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个圣餐，这个擘饼有中心，是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第二个，他的目的是主耶稣的宝血赦免了罪，他是用血所立的新约。第三个，他是一个个人性，也是一个算或者是说参与性，我们必须要有个人的参与在主耶稣的圣餐当中，对我们的生命才有份。那特别在约翰福音有一段很重要的经节，你就请张梅兰执事帮我们念一下以下的经文。梅兰请。
约翰福音第六章53-56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们里面。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亲自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我们当中。他的肉真是可吃的，血真是可喝的。就像门徒一样，他参与主耶稣的这个最后晚餐设立，主耶稣吃的饼他们也吃，主耶稣喝的杯他们也喝。因此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十字架的恩典，它不是一个，它必须是一个个人性的参与，我们必须亲自愿意参与这个晚餐。所以楼房当中最后的晚餐的设立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提醒我们它的中心、它的目的，以及它必须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所以这个晚餐的设立是相当重要的。那我们听一首诗歌，最领我到古老地。 十字架的第二个场景，我们都知道克西玛尼园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那个汗如血滴般滴下来，主耶稣有很大的痛苦在当中。这第二个场景，我们不禁要问说，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前的这一段时间，到底耶稣是不是在惧怕什么？难道主耶稣是在惧怕肉体上的折磨吗？怕被鞭打，怕痛，怕被钉在身体上面吗？还是他惧怕被众人唾弃，他怕遭受到门徒的背叛吗？否认吗？还是怕被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公会、祭司的辱骂吗？相信绝对不是的。耶稣曾经亲自告诉他 徒将来他们要受一样的苦难，难道这耶稣这时候会怕了这些吗？不是的。耶稣在这边祷告里面所说的这个悲，这个苦悲，乃是承担世人所有的罪孽的那种灵里面的痛苦。他必须要承担一件事情，要承担天父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背负世人的罪孽而掩面不顾分离的，与天父分离的这种痛苦。这是主耶稣所要背的这个苦杯，所要吃的，所要喝的这个苦杯。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非常深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上面惊人的痛苦。原本该钉在十字架上的应该是我们，而十字架上这些惊人的痛苦，如果是要我们去承受，我们受得住吗？但是主耶稣喝了这个苦杯，上了十字架。主耶稣他自己也讲说，他按照天父的旨意，不要按照主耶稣的旨意，他诚然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喝下了这个苦杯， 上了十字架，忍受整个所有的过程。所以钉十字架第二个场景，这是客西马尼园的痛苦，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付上何等的代价，好叫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神的赦免。这是第二个场景。来听一首诗歌，宝贵十字架。
主耶稣，我感谢你。 十字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不改变，
是的，主耶稣的爱永远不会改变。第三个场景，就是在哥哥他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经过一段很连串、很一串非常长的虐待、鞭打、苦路之后，在十字架上有痛苦的呼喊，最终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也都听过十字架七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过的七句话。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整个钉死的过程，他痛苦的呼喊，不论是身体上所受到极大的痛苦，或者与跟他门徒、跟他母亲的分离，甚至最严重的就是与那天父眼面不看他与天父的分开，这整个过程让我们看到几件事情，是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应该要学习到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的罪必定是非常的可怕，十字架的严重性说明了这一点。主耶稣费了多少的力量，忍受了多少的痛苦，从一个无罪的神、无罪的人受到这样子的对待、鞭打、荆棘的冠冕、背十字架、被钉子钉在身上、身体还被罗马兵丁给刺破了，我们的罪必定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就像前面所讲，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说明了我们的罪非常非常的可怕，不要小看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相对我们的罪的可怕，神的爱必定是太奇妙了，过于我们能够想象的。神大可以放弃我们，我们必定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但是主耶稣他愿意忍受这个过程，忍受这个痛苦来救我们。神的爱必定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是我们口舌没有办法诉说的，就像诗歌里面所讲的。第三件事情，基督的救恩必定是白白的礼物，他付出的代价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做得到。愿意相信他来到他面前，不会靠我们的任何的自己所能够做的事情能够得到他的赖赎，所以基督的救恩一定是白白的礼物，他真是赎罪的羔羊。是这三点，我们的罪一定非常的可怕，神的爱必定是非常的奇妙，第三个，这救恩必定是白白的礼物。所以在钉十字架的三个场景，最后晚餐的设立、克西玛利园的祷告，第三个，十字架上他所完成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得到。这三个场景教了我们很多的事情，使我们这一辈子，值得我们这一辈子好好的思想，常常来纪念这位赎罪羔羊所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赎罪羔羊。
地恨这一步，
因我过犯，来世间受苦，手鞭打，钉上十架，是你圣洁的身体，只为赎回我破败的生命。你说担当是我的忧患，你说背负是我的痛苦，你将我一生罪孽全都归自己身上，是我生命因你能得洁净。虽然受苦，你却怎么不开口，神的儿子为我不救自己，不是钉子将你留在世我的像平安，你说边上我的早已知，因为你流出的血将我污秽全洗净，我的过犯已经离我远去。你说别伤 得着医治，因为你流出的血将我污秽全洗净，我的过犯已经离我远去，因你的爱我的生命
赎罪羔羊。今天晚上我们听了一些诗歌，有四个提醒，三个场景。但愿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晚上，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对我们的生命，特别在这疫情当中，能够有一些让我们思想的地方，让我们真的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感谢他的恩典，感谢他惊人的大爱。那在这个疫情肆虐的当中，我们处在一个患难甚至惊恐的情况当中，除了隔离之外，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真的希望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也能够医治我们来仰望他。最后面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因着十字架爱。 着十字架爱，我们得洁净，有医治，也有平安。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最所需要、最渴慕的。最后面，我们请黄志廷长老跟张玉华长老为着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来感谢，也求神让我们成为天天背负十字架、有见证的门徒来祷告。就请
一起祷告。感谢主的恩典，你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到世上。你在世上的时候，世界却不认识你，不接受你。但是完接受你的，你就赐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白白的救恩。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前默想你居然有无限的怜悯和慈爱。主啊，因你在十字架流的宝血担当我们的罪过，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也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得着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成为你有用的器皿，来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见阿爸父神，爱我们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能够与神来和好，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谢。你也让我们在此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知道你所付的代价是极重无比的。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也求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仰望着创始沉重的信心，创始沉重的耶稣基督，也让我们放下我们的重担，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奔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路。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偏离你的道路，也让我们记着你，纪念你，直到你再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谢谢两位长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再一个报告，或者我们。